好，我们今天看罗马书第六章。好，我们前面读的五章，第一章、第二章是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不仅就是外邦人犯罪，有宗教的犹太人也犯了罪，他们只有头脑的知识，但是没有真正的相信神的话语而得到生命。所以犹太人是只是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际。所以在人都犯了罪，全世界的人都没有一个义人的时候，那神怎么解决我们这个难处呢？我们讲到从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到第八章，就是神解决人罪的方式。从第三章到第五章就讲到人在神的面前被称义。Justification 就是称义的意思，就是算为无罪。我们本来是罪人，但是神就算我们无罪。算我们无罪的方式，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好事，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行为，因为我们的行为不够资格好到一个地步可以被称为义，乃是完全是神儿子耶稣基督救主所成就的工作。他来为我们的罪受死了，他来替我们受死了。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是永生。所以神的儿子来替我们的罪受死，那我们只要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就是我们要首先在神的面前要彻底的认罪，我们就被称义了。称义了，但是称义只不过是我们在神蒙恩的一个开始。从第六章到第八章，我们还要在灵命上要成圣。Sanctification 就是讲到我们要行为上经历到神救恩的真实，能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活出来像一个神儿女的样式。罗马书第六章开始到第八章就讲到我们怎么样的能够被成圣。首先我们要了解，从我们被称义的时候开始，其实成圣的过程就开始了。成圣是我们被称义该走的道路，而且称义是我们一次被神接受算为无罪，我们就是一个无罪的人了，就得救了。但是成圣呢，却是一个继续一生追求的道路，要一生走的，在我们生活中的显明越来越像我们的主，那才是一个正常的得救的人生命的一个延续。所以我们是靠着耶稣的血是被称义，但是成圣呢，却是我们自己知道得称被称义以后，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的一些事实，我们常常不知道。这是什么事实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得救的时候，我们已经跟主耶稣同死，也要同活。在同死和同活的这些过程的当中，我们不是靠自己咬紧牙关这样子做，那是完全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 从第六章到第八章是讲到基督徒的成圣。那究竟什么叫做成圣呢？一般的人以为成圣就是行为是圣洁，当然行为圣洁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成圣，首先我们这个人要知道我们已经完全是属于这位圣洁的神了。只要我们是属于这个神的，神就在我们身上有工作。任何人或者事物，甚至于在旧约的时候圣所里面有什么圣饼啊圣饼啊圣水啊什么圣台子啊，都加一个圣字。为什么要加一个圣字？因为那是为神用的，专门是属神的。所以我们成圣的一个原因，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我们把自己要看作不再是自己的人了，我们乃是属于神的人。我们把自己也看成我们跟世界分开了英文他用的这个分别出来，把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叫做 consecration。 我们把从世俗的里面把自己分开，而且我们了解我们被称义以后，得救了以后，我们这个人不再属于自己，乃是属于这个圣洁的神的假如说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有这么一个概念，他来到地上，他完全没有以他自己做过考虑，他就知道他整个的人是为着神而活的，他也是为父神来到这里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所以首先我们对成圣要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不仅是说我们的行为要圣洁像神，假如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份属于谁都搞不清楚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154面约翰福音十七章，这是主耶稣离世之前的一个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也把那些信徒交给神，他知道这些属于他的信徒们，他们的生活一定要越来越像他。怎么样能够慢慢的成圣呢？十七节他跟父神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要能够越来越像主，不是只是我们心里面立志要想像主就够了，我们必须要先从神的话语上来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来了解我们自己原本的悖逆、倔强、污秽和充满了罪性。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这些怎么了解？只有从读他的话我们才能够了解。所以一个不读神话语的人要他成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根本不认识神，也不可能了解神的心意，也不认识自己。不读神话语的人对自己蛮满意的，觉得我已经不错了，我已经来做礼拜了，我已经奉献了，我已经做了这个做那个了。假如你不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你是很难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主耶稣求天父要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你的真理。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是主耶稣把我们今天差到世上来，有一个使命的。十九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主耶稣说，为着这群信他的人， 他自己分别为圣 consecrated， 把他自己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完全为主活，然后借着他所做的工作，使我们能够认识他，信他，得生命，然后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成圣的意义，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假如你读旧约的话，你就会看到神的心意 早就告诉世人，你假如要圣洁，那过出合神心意的生活嘛，你必须要把自己从这个世俗里面分别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三十九章，出埃及记三十九章第二本书。所以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跟世俗是有差别的。三十九章三十节，一百十九年彼得告诉我们，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身份就被提高了我们是所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在跟那个祭司做衣服的时候，特别神就跟摩西讲，要跟那些祭司做一个牌子，那个帽子上做一个罩冕牌，那个牌子上说什么？三十节，他说他用金金做圣冠上的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一个祭司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我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我们要成圣的话，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人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我们再看利未记，利未记二十章在一百四十八面，旧约一百四十八面，你就晓得神的心意在属他的人的身上，要我们了解我们是已经归这位圣洁的神的，我们是圣的。二十六节再跟以色列民说，二十六节，二十章二十六节，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你看这个就是 consecration， 把我们从世界上的万民分别出来，使你们做我的民，做神的民，我们跟万民是有分别的。所以成圣的意义，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是跟万民世界上的人是分别出来的，分别为圣的，属于神的。同时我们要成圣的话，我们必须真正是有成圣洁的生活，像我们的主，像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听福音的时候，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就信了，信了以后，神就把我们称为圣徒，把我们称为圣徒，因为他的心在我们 这群人的身上有工作，他会在我们的身上做改变的工作。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三百三十六面二十三节，二十三节讲到我们蒙了重生以后，二十三节，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三百三十六面，彼得说你们蒙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我们得救是借着神的道，借着神的话，活泼长存的道，能够使我们得生命的。24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就是这道。所以我们听福音得救了，就有成圣的开始。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因为我们原本都在罪中，都是被定罪的，我们面临的都是死亡的，但是好消息来告诉我们，神爱我们，他的儿子来替我们付了罪的罪该付的代价。所以我们只要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得救了。所以这个福音是永存的道，就是所传给你们的福音。我们得了福音以后，神就称我们为圣徒，称我们为圣徒。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所有得救的人诚心诚意在神面前悔改，接受主做救主的人，求告主耶稣之名的人，他就被称为圣徒。每一个得救的人就被称为圣徒。229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这里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虽然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的瑕疵，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纷争，但是若是他们是真正得救的，他们还是有盼望的人。所以一开始保罗就讲到他们的身份，他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我们是怎么能够成圣？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全世界各处任何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他来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因着他的罪，乃是因着你的罪我的罪替我死了，我这样相信了，然后就求告他的名，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保罗说的不仅是他们犹太人的主，也是我们外邦人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你成为圣徒，你就有期望，你信了福音，你就求告主名，你成圣了以后，你会有成圣的经历，你会有成圣的经历。我们看希伯来书12章，但是这个成圣的经历当然是要靠主我们才可以成圣，但是我们要成圣不像被称义一样只要信就够了，我们要追求的。所以基督徒成圣是要追求的。希伯来书12章啊，14节，325面，14节，所以成圣是我们不仅是要了解，还要追求。14节，你们要追求 与众人和睦。基督徒的问题就是信了主了，还是跟人相处会发生问题的。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食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这是什么？你们要谨慎，因为我们这个人从我们的老自己、老我的里面很容易记恨。这个毒根就是 bitterness， root of bitterness。 你有的时候气人，气了又不饶恕，然后到了一个地步就讨厌那个人，就变成一个怨恨。你假如在怨恨人的时候，就会变成扰乱，因为你恨一个人，你不会就自己就放在心里，你会跟这个讲，跟那个讲，叫众人都沾染污秽。所以我们要跟众人和睦 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追求。还有十六节，在生活里面要去除一些罪，恐怕有淫乱的，有贪念世俗的，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贪爱世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嘱咐的，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们称义是白白的，是主做成的，我们只要信而接受悔改就得到了，但是要成圣，我们却是需要付代价，我们要追求使这个成圣的生活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彰显出来。那就是靠我们不仅是了解一个事实，知道我们已经跟主同死了也同活的这个信息。这几章的经文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经历到了什么叫做同死同活这个意义所以我们要读这几章要仔细的读，不仅是一些知识。我们假如过去没有这些经历，你读起来真的是很难，不晓得我讲什么我刚刚得救的时候读这个我也读不懂，我不晓得讲的是什么。但是慢慢的有了一些经历了运用在生活的里面，真的是发现这个对我们基督徒的成圣和灵命的长进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一章是保罗在第一、第二两节，他知道在第五章的二十节说了一句话，一定会有人就会问呢。第五章二十节，他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在主的恩典的里面，你不管犯了多少罪，他的恩典都能够饶恕我们。换句话说，你罪犯的多，他也饶恕的多。所以他为了怕人因着这句话有误会，就可能有一些人就说，既然罪在哪里显多，恩典都显多，那我们就算是信了主了，我们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多吗？就会有人问呢，假如罪在哪里显多，神的恩典显多，那我们信了主以后照样犯罪，不是就让神的恩典就更加的显明吗？有人这么问。所以第二节保罗就回答，断乎不可，断乎不，绝对不可能。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 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绝对不可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要晓得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所以这句若是有人这样的有概错误的概念，保罗说那是完全的错了，不可能的。你知不知道你是在罪中罪上死了的人，怎么还可以活在罪中呢？我们要了解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除去世人的罪。我们怎么可以说得救了以后还活在罪中呢？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既然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来的目的是来除罪，怎么可以我们今天信了还罪多，还以为我们犯的罪多没关系，神的恩典就更多。今天真的是有一些这些无知的异端是这样觉得，没关系啊，你犯罪好了啊，反正神就饶恕啊。从前在 Cincinnati 有一个，我也不晓得他是真弟兄还是假弟兄，反正他有一次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说其实没关系，我们再软弱再犯罪，我们再犯得多，神也就饶恕得多啊。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在犯奸淫罪，所以后来把他叫到旁边去跟他解释，这是不正确的，不是说你信了主了你就还可以继续的犯罪。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七节，这是347面老约翰说的，小子们呢，他跟你后来的年轻的基督徒说，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一个真正得救的人，被称义的人，是不可能再犯罪的。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哦，在这里你们读了以后可能心里又怀疑了，那基督徒说就不犯罪，怎么我还犯罪？怎么其他的基督徒会犯罪？这凡从神生的，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个就不犯罪是现在进行式。假如你是从神生的，你就不可能还继续的还在这里犯罪。当然我们信了主以后还可能在有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会跌倒，那是可能的，但是我们不可能还继续的跟从前不信的时候一样活在罪中，好像没事一样继续的犯罪啊，因为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啊，神已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再犯罪。第六章到第八章，这三章讲到成圣的问题，第六章就讲到我们基督徒已经可以战胜犯罪的权势，不可能再让罪来控制我们了。第七章就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律法来遵守律法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不是的。然后第八章就告诉我们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第一节到第十节，首先我们怎么能够要不再犯罪呢？要过一个信了主以后过得胜的生活呢？ 保罗要我们从三方面来着手。第一节到第十节就讲到你要知道，知道你得救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第十一节就是你不仅是知道，你还要把它算为是死的。第十一节，这样你们看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你就把它当着是死的。哦，你把它当着是死的，这就是 count it， 这是一个法律的名词，你就把它算为你是一个死人了。然后十二节到末了就说你们要完完全全活在顺服圣灵的引领当中，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不再犯罪。我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叫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所以这几节里面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信徒已经对罪死了。第三节、第六节、第九节都说你们知道。保罗他用洗礼来说明一个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已经行了圣灵的洗的事实。换句话说，我们信的时候，的确我们的罪已经被神洗干净了，已经完全被饶恕了。所以呢，就用这个洗礼，用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洗礼来表明一个在我们灵里面已经发生、已经成就的一个事实。哦，今天有一些灵恩派的人一天到晚要追求受圣灵的洗，其实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是受圣灵的洗，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要追求圣灵的洗。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当你得救的时候，在241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当我们得救了以后，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然后就把我们这个人就放到他的教会的里面。教会是主耶稣的身子，那主耶稣的身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耶稣的身体的一个肢体，所以这个肢体是一个活的肢体。我们得救的时候变成一个活的，所以就跟其他的弟兄姐妹组成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我从十二节开始读好了，就讲你得救的时候圣灵进来了以后，我们就成为主的身体了。 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不管我们背景如何，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从什么叫做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是你得救的时候，圣灵进来了，圣灵进来了，内住在你的里面，你就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然后神把我们就放在他的教会的里面，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每个人是肢体，肢体有不同的功能，肢体虽然有不同的功能，但是是彼此互补的，大家一起彼此服侍的。所以当你得救的时候，圣灵进来，那就是从一位圣灵受洗，就成为一个身体。所以以后人家跟你讲要追求圣灵的洗，你就告诉他，圣灵洗是我们得救的时候。当然圣灵的圣灵的管制，那是要我们在神面前完全的顺服，但是我们能够真正的被圣灵洗，是我们得救的撒拉。但是我们受了洗，我们得救了以后就怎么样呢？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愿意借着一个仪式来说明圣灵在我们的灵命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第三节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是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是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这个工作，其实他是替我死的，所以我信了他，我就接受他成为我的主，我就跟主耶稣的生命联合起来，所以他的死就成为我的死。所以我得救的时候，我就跟他联合起来了，他的死在我的生命里面就发生了功效。归入的意思是什么呢？归入我们的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归入的人就是我们来与他联合，我们来跟随他，我们来尊他为我们的主，就跟主联合在一起，我们接受主所成就的工作。所以这个归入跟主联合不是一个外面的工作，不是一个仪式，乃是一个从心灵里面真的是相信了，也明白了神的儿子原来来是替我死的，我就接受他这个工作。所以他的替死的功效就成为我的，我们在请耶稣到我们心里做主的时候，他就进到我们的心里。所以在归入的意思就是跟他联合，主耶稣进来了以后，他就成为我们时时灵命的供应，他是那个灵磐石。在旧约的时候，常常那些人跟着摩西，他们要喝水的时候，摩西就从那个石头击打，那个水就从石头里面就流出来给他们喝，那是什么？那就是预表，摩西是预表将来主耶稣来到，人跟随了他就得到一切的供应。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8面，所以这些概念我们要先把它弄清楚了，否则我们真的是搞不太清楚。238面， 第十节就讲到那些归入的意思，就是跟随了，就是属于他了，就像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就跟随了摩西一样，就跟着摩西，但是真正供应他们需要的不是摩西，摩西只不过是预表，真正供应他们需要的是主耶稣基督。第十章第一节，弟兄们，这也是保罗写的，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这过红海的时候，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跟着摩西出了红海，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都给他们天上的马拿吃，然后没有水喝的时候，从石头里面有灵磐石，有水给他们吃，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有那个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在旧约里面，他们虽然是跟着摩西，但是摩西是神的仆人，预表到将来任何人只要我们跟着主耶稣，像以色列人当时跟摩西一样，他们就得到神的供应，得到神的帮助。所以这个归入的意思就是跟随他，就是听他的命令。我们是跟着耶稣，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归入他的死，就表示说我明白了，主耶稣的死原来是我的死，我接受他做主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着我的，所以我就跟他联合了，他的死在我生命里面发生功效，因为他死了我就不需要死，所以我接受了主耶稣，他的宝血洗净我，我就不需要再受审判的一个人，我跟他的死联合了，不仅是我跟他联合了，我跟他一起死了，而且我还跟他一同埋葬了。这个埋葬是什么意思？埋葬是说到死的真实，你只要不埋的话，你可能还苏醒过来，活过来，但是埋葬了就表示说主耶稣的死是彻彻底底的真正的死。我也是一样的，我跟他一同死了，而且还埋葬了，因为我们死了，我们这个罪身，这个罪身呢，犯罪的这个身体还要除去，假如这个罪身不除去的话，这个尸体是不洁的，还是会害人的。所以一讲到我们的死的时候，我们这个罪不仅是讲到我们要负罪的代价，而且我们这个死的这个个性要整个把它挪去。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不仅是一个替死的羔羊，他还是一个带罪的羔羊，把我们罪带走了。来看看旧约里面的一些预表，我们看利未记，利未记十六章就讲到我们这个人的罪不仅是犯的罪死了，我们这个带罪的这个身体主耶稣也替我们解决了。利未记十六章142，旧约142面，十六章第六节， 你就来看，当他们来献赎罪祭的时候，他是用两只公山羊的。第六节，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了两只羊研究，一揪归于耶和华，一揪归于阿邪撒勒。阿邪撒勒什么意思？就是完全搬除的意思， totally move away。 一个羊是为了赎罪的流血，另外一个叫做完全把罪挪走，这个罪体都挪走。亚伦要把那拈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与赎罪祭，但那拈阄归于阿撒歇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然后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歇勒。所以主耶稣来替我们死，不仅是替我们的罪受死，而且还把我们的罪通通挪去，他是那带罪的羔羊，把我们的罪带到远远的，让我们这个罪身不要再犯罪了。二十节，我们再看二十节，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那羊放到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哦，不仅是为我们的罪死，而且还把我们这个罪性的这个身体把它完全的除去。所以神要拯救我们是很彻底的，但是我们不太清楚，所以保罗就说，他说我们已经归入他的死，也跟他一同埋葬了，我们就一举一动不要再像过去那种犯罪被罪纠缠的样子，我们的一举一动应该有新生的样式，好像什么呢？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使他从死里复活一样。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我们要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在消极的方面，我们晓得我们这个老自己已经跟主死了，我们的罪已经付的代价他已经替我们付了，而且也埋葬了，真正死得很彻底。然后主耶稣也是我们的带罪的羔羊，已经把我们的这个罪性这个罪体都带走了。我们要看到这个，在积极的方面，我们要也跟主一样的联合。主耶稣他不是一个死了就完了的人，他是第三天复活的人，所以我也跟他联合，在他的复活的里面有份。我今天能够得救能够活，其实是我们灵里面的活过来，你知道吗？我们跟主耶稣活过来了，我们在有罪的时候我们的灵是死的，我们的灵跟圣洁的神是完全隔阂的，我们对于这个神的爱和他的圣洁完全不知道。但是当我们相信主耶稣替我们死，接受他宝血洗净以后，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所以我们要跟主一同的活。我们看以弗所书，我们要了解这个事实。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告诉我们，你们过去都是死的，你们在被定罪的当中灵里面是死的，但是因着神的怜悯 来救了我们，你们一信就跟他活过来。我很快的来读一下，这一段就讲到一个人灵里面的经历，从没有得救到得救的经历。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过去不信的时候，他叫你们活过来，主耶稣叫你们活过来，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也跟他同死同埋同复活。所以你们得救完全是恩典。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的地位完全改变了，我们是神的儿女，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今天我们的地位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虽然活在这个充满了罪污的世界，但是要让神的生命借着我们这种已经被他完全洁净的这个身体来显明给这个世代看，让他们看到我们是不同的，我们跟过去是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今天跟主一同活了，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是让住在我们里面的主来做主活出来的。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在前面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跟主复活了，今天复活的主也住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就怎么样呢？我们就不要再自己任性，让我那个老自己在这里掌权了，就让住在我们里面心中的主活出来就好了。所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263面，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看跟他的死联合了，主的钉十字架成为我们钉十字架，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活着的不再是我那个老自己，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所以讲到我们的义不是靠着我们行律法，根本就得没办法，我们今天能够行义是因为复活的主住在我的心中。所以保罗说，我现在不再是我活在这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这是一个得胜的秘诀。但是我们常常没有看到这个事实，所以常常我们信了主以后，觉得我还是有我的老毛病，我还是改不了，我也没办法。但是你要了解，这些事实都是真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你就要从信心上来应用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在第五节说，若是死，你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了，你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让主住在你的心里的这个圣洁的主活在你的身上，你活出来就像什么？你活出来，让他做主所行出来的，就是义的生活了。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 337面。337面。24节。25节。保罗说他，彼得说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我们在罪上已经死了，跟他一同死了，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为我们也跟他复活了，所以我们因着得到了神的生命，我们就可能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途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从前是个迷途的，今天我们的牧人不仅是跟我们联合，而且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常常会引导我们在日常生活该怎么做，该怎么说，该怎么做。那让他做主活出来的，那就是义的生活。所以我们要称义，就是要了解，首先了解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我们这个老自己过去什么都是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一点都不听别人的话，更连神的话也不听。但是我们真的是看到了自己是一个罪人，原本都在被定罪的当中，跟这个神都隔绝了，活在这个地上，在罪中实在是很痛苦的。你假如没有神的生命，你在这里拼命的钻营，得这个得那个，到最后没有一样事物可以让你满足，可以让你得到平安和喜乐，越来越虚空。你回去读一下那个传道书，你就晓得一个不活在神旨意当中的人，所有都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但是我们今天既然是已经得救了，你要了解，当你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工作的时候，你已经跟他同死了，同埋了，同复活了。一个死了的人怎么还在这里活，活得这么厉害？所以你要运用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我就是读了这一章以后，我就想到我自己的脾气啊，改得很少。所以神就让我看到，你知不知道你的老脾气已经死了？我说是，但是我没经历到。神就说，下次你发脾气的时候，你就记起来你已经死了。所以下次我一发脾气，我一讲话刻薄，我一讲的时候，我就晓得这话不是出于神，出于老自己。我马上去祷告，我说主啊，我老自己又发了，我忍不住要发脾气了。我一祷告，我一交托给神，神就马上安静，使我安静，让我看到对方虽然是不对，但是我的错也不见得比他小，圣灵就光照，所以那个脾气马上就下来。有什么嘛，都是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软弱，我就求神帮助我，我也能够帮饶恕人，也能够与人相处。所以你要用这样的知识，神的应许要应用在我们生活的里面，要看到自己是死的啊。所以第六节到第十节，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你的罪身已经灭绝了，你就不能够再让你的罪身做罪的奴仆了。好，下次我们再讲，这是很实用的一章啊，告诉我们基督徒怎么胜过罪。你首先你要对自己有了解，你假如不了解自己啊，已经在属灵上得到有多么大的释放，你就不会运用。 所以罗马书实在是太重要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越读越了解，靠着主耶稣基督，原来我真的可以胜过老我里面的一切的罪过。好，下次我们再继续。